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牧者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的传道人若要在生命和侍奉上成熟，就不能只待在象牙塔内，要进入羊群。他说传道人要陪着弟兄姊妹经历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经历人生当中那新生命诞生的那种紧张与喜悦，也见证年轻人进入婚姻的那种青涩与欢乐，当然也陪伴年长的肢体来走完他的人生旅程，去经历离别当中的哀伤和盼望。只有这样，生命才有可能渐渐的成长，对人、对神、对生命也会有更深的认识。其实这个不只是给年轻传道人的劝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劝告，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因为神常常就借着我们人生不同的际遇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学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今生。上一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在那一场信心的试验当中，神向我们显明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接下来两章呢，则带领我们进入人生当中的另外两个场景，一个是葬礼，撒拉之死，另外一个是婚礼，就是以撒娶亲。有意思的是，圣经常常就借着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这些看似平凡的人生大事，向我们启示他属天的真理。正如传道书7:2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思想死亡其实就是在思想人生。面对终点，我们才清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而活。那创世纪23章正是一篇关于葬礼的这个经文，让我们借机来思考，当人生看似走到终点，神的应许还会继续吗？当我们走到人自己的尽头，是否可以期待神的起头？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从坟地到应许，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3章。那我们就恭敬地来诵读神的话，来预备我们的心，好聆听主他今天借着这篇信息对我们说的话。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同心来诵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 我要把田嫁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一段死亡和葬礼的经文，帮助我们这些在世生活的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来思考永恒，也思考今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听得见你要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死亡，以及死亡当中所带出的这种哀哭与盼望。经文一开始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以撒的母亲，她被称为信心之母。经文告诉我们她死了。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记载一个女性的死亡，记载了她的寿数，她的死亡，而且也记载了她的安葬。可以看出这个撒拉在这个经文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撒拉她的一生，她可以说她是与她的丈夫一起走信心道路的人。当他离世时，他这个时候他跟亚伯拉罕至少他们夫妻已经同行至少有60年之久，如果算结婚算起的话，可能有将近一个世纪。他陪伴他的丈夫离开乌尔，经过哈兰，进入迦南，等候应许，一同经历试炼。但是撒拉的一生绝非一帆风顺，我们想想看，她长期承受着不能生育的那种痛苦与耻辱，她也曾经软弱，让她的使女夏甲代替自己生子，结果带来家庭的不和。而且她有2次经历婚姻的重大危机，因为她的丈夫因为胆小出卖了她，而且她也经历漫长的等候应许之子的出生。她直到90高龄，她才得着了神赐他的儿子以撒。但是紧接着夏甲生的伊什玛利就喜笑他的儿子，他便邀请丈夫赶出他们母子。可以说撒拉他的人生当中有欢笑，但更有眼泪，有得着也有失去，有信心的高峰，他也有他软弱的低谷。我们怎么来去看撒拉？新约给了他2点评价。第一个是信心。希伯来书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撒拉的信心，他相信神，他以神为可信的。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不是说我们接受了一个事实，而是说这个神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神是不是对你来说是可信的，他值得你去信靠吗？而且经文接着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也就是说，他看他一个信心的人，他看他自己是死的，但是因为他相信神，他以神为可信的，他愿意在死的自己死的情况下，他愿意去活出 靠着主，靠着信心活出神的应许，这是他的信心。第二，撒拉的顺服。经文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很多人说撒拉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但是你不要忘了，她其实是一个相当顺服的人。撒拉极其敬重她的丈夫，哪怕在极其挑战的情况下，她依然选择顺服。我们看到当她的丈夫软弱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撒拉要跟她的丈夫要去挑战她丈夫的权柄，她还是选择了顺服。神也因此来特别的敬重她。撒拉其实她的一生并不完美，但是因着她的信心，她的顺服就被神纪念了。我们知道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人纪念我们什么，但更重要的，你想神记住你什么？撒拉，神记住到的是她的信心，她的顺服。当我们离世的时候，你希望神记住你什么呢？撒拉是我们历世历代神儿女的榜样。弟兄姊妹，撒拉的一生也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开场就有谢幕。我前一段时间读到了今日基督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母亲离世前我发现了人生中的交错之美。这个作者他叫 Jane Wilkin，他发现在圣经当中经常采用一种结构，叫做交错平行结构。他就将这个交错平行结构来应用到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一生，就是怎么来看待神是如何在衰老在死亡当中，他是怎么来设计这个人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这里面是有一个平行的，就是人是怎么出生，其实我们的死亡也极其的类似。出生就是经过那个 labor， 就是阵痛之后人出生，而死亡也是经过阵痛之后人死亡。再接着就是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个时候我想到我的孩子，就是完全要依赖他人的这个照顾，完全离不开人。其实人到了高龄老人期，同样也是完全仰赖其他人的照顾。再接着到了儿童期和少年期，就是他会越来越增加他自己的独立性，他要自由。我注意到我的儿子他已经开始有反抗了，他开始有自己的意识了。但是呢，在老年期呢，我们却不断的丧失我们的独立性，不断的出让我们的自由。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腿脚不好了，我们去到的地方受限，可能我们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楚了，我开始去遗忘一些东西了。然后到了成年的早期呢，就开始要承担责任，要照顾下一代，就是要照顾孩子。而到成年的晚期呢，则是要承担责任，要照顾自己的上一代，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么中间呢，是中年人啊，那这个作者说卸下重担，享受全面的自由。我跟一个弟兄讨论的时候，他说不是，中年人最辛苦。这个不是说对每个人都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看法。那比起我们通常是用线性的来看人生，那这个用交错平行来看待人生，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智慧所在，就是我们如何进入生命，我们也将如何离开人生。因为主恩慈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到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被彻底战胜。因此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不只是想到哦我会死，更是学习来看在这一路当中神他恩典的手是如何一步步的来引领我。我就在想啊，我们获得是恩典，我们失去是不是也是恩典呢？我们领受是恩典，我们给予是不是也是恩典？倘若我们是用一个占据者的一个姿态，就是 I take for granted， 就是一个占据者的心态，我紧紧抓住一切，觉得这是我应得的，那么这样的人他就很难面对失去，面对衰老，面对死亡。倘若我们知道我们 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心态，是一个领受者的姿态。我们珍惜神所赐的，也坦然接受神要收回他所赐的。我们的目光就比较容易从自己的得失转向神的慈爱和信实，就比较容易让我们在我们的岁月当中学会感恩。其实我们可以优雅的老去，我们可以平安的趟过那生命的河，最终与主面对面。撒拉死了，他死在应许地，那么作为丈夫呢，亚伯拉罕他就哀痛哭嚎。我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想到自己，我12年没有回国，期间先后失去了3位疼爱我的长辈，我的姥姥、爷爷还有奶奶。我记得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奶奶走了，我听到那一刻我觉得心里是一个大石头整个压住了，连呼吸都很困难，最后就失声痛哭。有人这样说，基督徒不应该哭，哭就是没有信心。也有另外一些人觉得好像亲人离世他就陷入绝望当中，好像没有福音没有复活一样。那这两种其实都是不可取的。那亚伯拉罕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哭不代表不信。我就在想啊，眼泪何尝不是神赐给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面对苦难和死亡的礼物。死亡不是神起初的心意，但是死亡的存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得不与这些整个受造界一同叹息，同时也等候我们最终身体的得赎。因此我们面对亲人离世、家庭变故、人生起落，适度的表达哀伤并不是软弱，而是真实的面对人生。眼泪、哀歌、追思、葬礼、陪伴、安慰，其实神都是赐给我们在世上生活人的一个恩典。我们教会就有斯提凡关怀事工，就是为着我们教会当中包括我们的邻舍当中在经历人生难处和危机的肢体来提供那一个一对一持续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关怀，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这些危机的时候，你不用一个人来去面对，你有一个家，有个属灵的家，有教会愿意来支持你陪伴你，来帮助你走过这人生的低谷。如果有需要可以跟我们的同工联系，跟徐恒弟兄或者文孝莲姐妹联系。但请注意，经文并没有停留在哭泣，亚伯拉罕他从死人面前站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原因，他说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就是说，经文告诉我们，撒拉跟亚伯拉一样，说他们住帐篷，一方面确实他们是住帐篷，另一个是说他们在世上的生命世上的生活就是一个住帐篷。因为他知道帐篷是一个暂居之所而不是家，迦南甚至迦南都不是终点，天上的城才是终点。死亡并不是我们属神的人最终的归宿，神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乡才是。撒拉死了，他是带着一个归家的盼望死的。亚伯拉罕哀哭，他是怀着一个有复活的盼望去哀哭，他也站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会面对衰老，面对死亡，会难过，会不舍，会有泪水，但是我们绝不应该绝望。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在帐篷当中，将来也要凭着信心来进入神亲手为我们建造的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哪怕我们的生命经历生命当中的至暗时刻，我们却依然盼望神为我们亲手所预备的永恒家乡。接着我们来看买坟，这里面的出让与坚持。亲人离世之后，除了悲伤，繁琐的后事马上 就变得非常的棘手。撒拉死后，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站起来，他需要立即来处理一件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就是要为他的亡妻预备安葬之地。因为他虽然在迦南地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蒙神的祝福，可是他在这个世上依然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寄居者，他没有自己的土地。当然21章提到了他有一个水井，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做安葬。严格的说来，他不仅没有地，他甚至没有购买土地的权利。如果你看美国华人在美国的这个历史当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华人他不仅没有身份，而且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甚至他不能埋葬一个正常的安葬。我专门去读历史的时候，就看到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作为移民在异乡他做寄居是相当的困难的。妻子的离世让原本隐藏的困难一下子变成眼前的危机，他能否为在神所应许的这片土地上为妻子找到一块安息之所呢？其实接下来一段经文仔细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困惑，因为圣经这章圣经用相当的篇幅再去讲一个买地这样的一个商品交易，它是由亚伯拉罕和赫人之间的三轮交涉组成。第一次呢，亚伯拉罕他请求赫人为他提供一块墓地，赫人表示愿意让他使用他们当中最好的墓地。那第二次呢，亚伯拉罕请求赫人为作为中间人啊，来去求这个以弗伦能够将麦比拉洞卖给自己。那以弗伦则表示愿意将土地啊，不只是那个洞啊，还有土地跟洞穴打包来送给他。那第三次呢，亚伯拉罕坚持购买，那以弗伦最后开出400舍克勒银子的价格，亚伯拉罕就当场付清，完成交易。这段感觉非常的世俗，非常的繁琐。那么神要借着这样的在葬礼当中却安排这样一个世俗又繁琐的事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至少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身上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特质，他一方面他很出让，他的谦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坚持。我们来看，首先他在态度上出让。亚伯拉罕他在外人面前始终表现出极大的谦恭，他坦诚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知。因为确实从属地的角度来说，他确实是外人，他没有田产，没有地位，但是这个也指向另外一个属灵的身份，说他虽然在这个地上是外人，是寄居的，但是他却是神应许的承受者。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他不需要靠抢夺来维持他的尊严，因为他知道自己属于神，因此他面对世人的时候，他可以谦卑的来面对世人。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两次向赫人下拜，来感谢这些外人对他的善意和帮助。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害怕，说我们的我们的温柔或者我们的这种谦虚会不会被人视为软弱，以至于我们都不敢一次。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亚伯拉罕的谦卑不仅没有让人轻看他，反而赢得了尊重。赫人称他为是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王子，这原文是说你是神的王子。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这些外人当中他活出了他的见证，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当神的百姓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外人，同时我们又是神的王子，又是神的公主，我们就可以守着我们自己的身份，能够谦和礼让的待人。不仅有谦让也有坚持，亚伯拉罕虽然谦卑，但他却不软弱。赫人两次表示愿意免费提供墓地，我们在想，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真好？既然别人主动送，为什么不接受呢？但亚伯拉罕他坚持要买，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要的不是一块借来的土地。因为借来的别人随时可以收回，借来的土地只能暂时解决他的困境， 他要的是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产业，他想有一个持久性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怀疑善这个赫人他的善意也许是真实的，但是你注意到赫人他始终没有松口说愿意把土地转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一直说要买，赫人完全不松口的。因为亚伯拉罕明白唯有正式的购买才能合法的永久的让这块土地归属自己，因此他坚持富足嫁银。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神之人的智慧，他没有因为短暂的利益而放弃原则，也没有因为坚持原则而失去温柔。他既感谢别人的善意，也没有因此失去他自己的立场。那我们今天在工作、在商业、在合作、在人际，我们会面对类似的试探。有时候人会给我们方便、优惠、关系，或者说特殊待遇，这些看起来是好意，但是它的背后可能随着的是人情债、利益交换，甚至是原则妥协。亚伯拉罕提醒我们，神的儿女可以接受善意，但不应该出让原则，可以谦卑退让，但不应该以失去见证作为代价。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要为着正确的事付出代价。坚持原则意味着要付上代价。最后以弗伦开出的价格是多少呢？400舍克勒。这是多少啊？其实是比较难，到底跟现在对比很难，但是圣经其他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大卫当时他买禾场，就是作为祭司耶和华的时候，他只花了50舍克勒的银子。耶利米他当时买了一块地，只用了17舍克勒的银子。大家有概念了吗？也就是说在这里4块舍克勒来买一块墓地，显然价格不菲。亚伯拉罕他当然知道这个不便宜，但是他没有因此去讨价还价，而是当场就称租银子。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眼中，拥有这块土地比节省银子更加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着自己看重的东西来付上代价。有人愿意为吃一顿米其林的晚餐支付数百美金，也有人愿意买一个包，香奈儿的包，来付出数万美金。有人愿意牺牲他的家庭来得到他事业上的成功，当然也有人愿意放下他的事业来顾他的家人。还有有人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问题从来不是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而是我们愿意为谁、为什么付出代价。一个东西值不值，其实不在于它的价格，而在于你有多看重它。亚伯拉罕他愿意付出高价，因为在他的眼中，神的应许比银子更为宝贵。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所有的衡量是金钱，我们把金钱当成最高的，我们就会处处计较。如果我们把神的荣耀和见证看得更高，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就愿意甘心吃亏，乐意让利。其实与人相处、做生意、同工服侍，最难的不是精明，大家都很聪明，最难的是慷慨。我认识一位信主的姐妹，她是做家政，他曾告诉我，在他所有的客户当中，有一个牧师，每次给他的钱是最少的，但是要求是最多的。还有一个是做手工的弟兄，他说他不愿意跟教会打交道，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听了这些话，作为牧师心里非常的扎心，我就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慷慨的神，他从来不吝啬将任何的好处给我们。以他神的儿女，他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施恩赐给我们。我们是神慷慨恩典的领受者，那我们有没有将同样的慷慨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哪怕是外人呢？我们属神的人要有原则，但是也要慷慨。我知道我们华人都有省钱的这个传统美德啊， 这个不是坏事，是好事。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省钱的原则之上还有更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见证神，要让那些跟你打交道的人，他不是跟你打一次交道他觉得他跟你太吃亏了，人家以后不想再跟你打交道。要让一个人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他觉得因为跟你打交道我感觉我被祝福了，而且他持续不断的愿意跟你打交道，他会觉得因为你是信神的，你不一样，他就把荣耀归给神。那最后呢，经文还特别的强调说，这场交易不是私下完成的，而是在赫人的城门口，在众人的面前。城门口在古近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院或者公证处，交易是在众长老和众百姓的见证下完成，它具有公开的法律效力。因此经文才不厌其烦地记录说，那块田地、洞穴、周围的树木、一切的边界都正式归亚伯拉罕所有。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越是重要的事情越要公开、公正、合法的处理。神的儿女行事不应该有灰色地带，不该靠关系走捷径，也不该留下含糊不清的账目和后患。我们在人面前如此，在神面前更是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看到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没有异象，没有神迹，没有天使显现，只有一段普通的地产交易。这在人看来，这是一场非常普通的平常的谈判、付款、签约、过户。神的工作在哪里？因为这一章好像看不到神。我想说的是，神就是在这种平凡的事物当中来默默的工作的。因为神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合法的购买麦比拉洞，把一块这样的一个琐碎而世俗的买卖交易变成了神应许之地的一个起点。这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从事的工作、服侍、家庭生活当中，不只是有令人兴奋的属灵高潮，或者是令人瞩目的高光时刻，或者是经历神迹奇事，或者你经历神的直接介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足够诚实的话，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琐碎的事物，很多人际的沟通、交易、合同，我昨天就跟通讯公司打了3个小时，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跟外人打交道当中，如何有坚持，在退让的时候也愿意去退让。我们如何在这琐碎的事物当中去看到神他依然是在默默工作的，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最后我们来看安葬，就是坟地和应许。最终亚伯拉罕合法的从赫人以弗伦手中得到了那块麦比拉、那块田地还有其中的洞，他就把这个撒拉安葬到这个洞里面，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我们知道耶稣他最后也是安葬到洞里面。亚伯拉罕他尊荣他的妻子，为他哀哭，置办墓地并郑重的安葬。撒拉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妻子、以撒的母亲、被誉为多国之母的妇人，他其实配得上这份荣耀。坦白的说，我年轻的时候不太看重葬礼，觉得人活着是最重要的，葬礼不过是走一个形式。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特别是成为牧师之后，开始亲自出席并主持一场又一场的葬礼，我渐渐地发现其实葬礼非常的重要。葬礼不只是为死去的人，更是为活着的人。对逝者而言，葬礼其实是他们地上生命旅程的最后一部分，他们的生命值得被感恩，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聆听，他们在基督里的见证值得被纪念。而对于生者而言，一个合宜的葬礼仿佛是经历一个生命的洗礼，让我们在一个特殊的神圣空间当中，我们表达哀伤、缅怀亲人，同时迫使我们直面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被迫来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短暂， 思考死亡的真实以及那永恒的归宿。在大学期间，我的姥爷去世，种种的原因，葬礼结束之后我才得知。在以后的很多年当中，我理性知道我的姥爷已经离开了，可是我的情感上，我总觉得他还在，因为缺乏一场正式的告别的葬礼，直到今天还是我心中的遗憾。所以要珍视每一次与主内肢体的告别，那不只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神给我们生者的一个生命的教育。然而撒拉的葬礼结束了，但是神在麦比拉洞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圣经特别记载说，那块田地和田间的洞穴正是归亚伯拉罕做坟地，这块地不仅是撒拉的安息之所，后来也成为亚伯拉罕自己的墓地，再后来他的儿子儿媳以撒和利百加葬在那里，再后来雅各和利亚也葬在那里，直到今天这块土地是以色列祖先共同的安息之所。直到今天3000多年之后的中东，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它被称为列祖之洞或者麦比拉之洞。每天可以说都有无数的犹太人来到这里朝圣、祷告、追念先主。不仅如此，犹太人还特别喜欢在这里举办他人生的重要仪式，小孩子的割礼、成人礼，甚至婚礼。这个对我们华人很忌讳啊，你没有听错，是的，他们会选择在这个墓地来举办婚礼。他们竟然在祖先的坟墓庆祝新生命的一个旅程。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这早已不是一块墓地，而是成为神信实应许的一个记号。大家还记得吗？在此之前，亚伯拉罕他其实只拥有一口井，就是别示巴的这口井。而这一次，他本来只是想购买麦比拉这个洞穴作为墓地，以弗伦呢，他却将整块田地打包，其实是强卖给了亚伯拉罕。我们想一想，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地产交易，但是从神的角度，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这是神的这个应许之地，真的他得着了第一份。我们看到了神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而且神他让他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他不是在亚伯拉罕属灵的高峰的时候，而是在他至暗的时刻。他不是在他儿子的庆生宴上，而是在他妻子的葬礼当中；不是在欢笑里，而是在眼泪中。我们想一想，神的工作是不是常常如此？就是神把他的应许种在我们的眼泪当中，把我们的盼望埋葬在坟墓里，到时候到了，神就让他发芽生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麦比拉洞的时刻？也许是我们亲人的疾病、至亲的离世、婚姻的破裂、失去工作、自己的身份迟迟得不到解决。也许是服侍的大门暂时关闭，或者是身体发出警讯。更难的是在这些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神，没有异象，没有神迹，没有特别的感动，有的只是医院的报告、保险的理赔、律师的文件、未回音的简历，让人挣扎的人际关系以及日复一日的现实压力。但是创世纪23章向我们见证，神他不只是在神迹当中工作，他也在平凡当中工作。神不只是在敬拜当中工作，他也在你的合同、在文件当中工作。神不仅是在摩利亚山上显现工作，神也在撒拉的坟地里面工作。就在我们以为故事结束的时候，神他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他的应许。所以请不要忘记麦比拉洞告诉我们，坟地也可以成为神应许的新起点。 最后，弟兄姊妹，创世纪二十三章是一场葬礼，也是一段关于应许的故事。撒拉死了，但神的应许并没有终结。亚伯拉罕哭了，但神的计划没有停下来。一个坟墓出现了，但神却将它成为应许之地的起点。在人看来这是一个结束，在神看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亚伯拉罕买下的不过是一个埋葬死人的墓地，神却奇妙地借着这块墓地把应许之地的第一块产业交在他的仆人的手中。原来神最奇妙的工作常常是在人最以为没有希望的地方，而这一切指向了我们的福音。因为2000年以后，另一位应许之子耶稣基督，他正是被安放在坟墓当中。门徒以为故事结束了，仇敌以为自己得胜了，世界以为没有希望了，但是第三天坟墓空了，神使耶稣基督从坟墓中复活。不仅如此，神往往在他儿女身上最深度的工作，往往都是在我们经历墓地的时刻，就是疾病、失业、失亲、失败。他在我们身上隐藏的工作，往往是借着那些琐碎又世俗的工作来展开的，生意、交涉、文件、账单来推进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将坟墓之地变成应许之地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可以花一分钟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谢谢神把我们带到这场葬礼当中，让我们直面死亡，也直面人生，让我们思考失去更是数算恩典。求你借着这篇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度我们的余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